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今天的天气？喜欢吧。在这个季节里面，难得风和日丽，阳光普照。不过呢，不好意思，我都要提醒你，其实这个是什么？打风季节来的。是吗？在这段期间呢，其实都有很多风暴的。相信各位都经历过呢，在打风期间停电那种滋味。屋内呢黑漆一片。大家会即时做个动作，就是咩？走去个柜桶度搵个电筒，系咪？或者呢走去个柜度搵支洋烛点起佢。虽然都唔系好光㗎啦，但系呢总好过黑麻麻。冇人鍾意呢摸黑生活嘅。我曾经听人解释点解失明人士佢行路嘅时候呢喜欢将个头仰起呢，是因为他们希望感受到更加多的光。话说有一个美国人，他在黄石公园爬山，不慎跌入一个稍微深的山洞，里面黑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大声呼叫说，救命啊，救命啊。可惜呢没人听见他呼求的声音。如是者过了几天，每一天他都在那里喊叫，但仍然冇人听见噃。渐渐地佢嘅干粮呢差唔多食晒啦。水呢亦都饮到最后一啖。不过呢个爬山者佢并冇放弃。佢继续嘅大声呼叫。卒之呢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队爬山队呢经过，听见佢嘅求救声，就沿住嗰个声音呢去搵到嗰个山窿，将佢救出嚟。救他的人问，你怎样能够在这个黑麻麻的山窿里面坚持这么多日呢而没有放弃呢？他回答说，因为在我的顶头，我仍然见到一点微弱的光线，这一点光就成为我的希望。没人喜欢摸黑生活的。不过在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偏偏喜爱生活在道德和这个属灵的黑暗中。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没有行公义，没有爱好怜悯，更加没有与上帝同行。他们这样的作为，这样的行为，上帝就容许外族来到去攻打他们的国土，教训他们，希望藉此来到去提醒，叫他们醒悟过来归返上帝。可惜他们呢继续横梗，不肯回转不得止，反而呢去寻求其他的神灵帮助。因此呢先知以赛亚在八章二十二节警戒他们说，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以为其他的神灵可以呢拯救他们脱离困境，其实呢弄巧反拙。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或者也都犯了呢敬拜偶像的罪噃。任何事或任何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就是偶像了。上帝说在十诫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每一日我们都有假神来到去围绕住我们的。有金银的神引诱我们去贪爱钱财。有性欲的神去试探我们犯这个婚前性行为或者奸淫。又有社交传媒的神引诱我们沉迷在浏览这个互联网面书Facebook Twitter等等的媒介。纵然我们决心去跟随上帝了，但很快脆呢我们又受到各样各式的假神去引诱，误导我们进入这个道德属灵的黑暗中。怎么算呢？感谢上帝，他始终都是爱他的子民。在警戒完他们之后，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宝贵的应许预言，就是刚才 Kevin 弟兄和我们所读的九章一至到二节。 我们再读一次，或者请你听我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九章是一篇充满着尼赛亚救赎主的信息的经文。在九章的六节还预言这位尼赛亚的降生。不过今早我们是集中研读这个第一、第二节。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在第一节特别提及西布伦地及拿弗他利地呢，而不是以色列其他的地域呢？大家都记得西布伦和这个拿弗他利是雅各十二个仔其中的两国。在进入这个迦南地后，他们两个的支派获得约书亚来到去分配土地。西布伦在迦南的中部，如果大家望着那个地图，那个中间在上面数回来一点点，看见中间黄色那个就是西布伦了。在这个迦南的中部，而拿弗他利呢就在他的东北，在他的上面，那个黄色一点点的。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由于这两个的地区邻近这个边境，因此呢经常受到外族入侵。在以赛亚未蒙召做先知三年之前，这两个地区就曾经被亚述国摧毁，以色列人被俘虏。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王记下十五章。还有，因为这个地区呢是离开这个敬拜中心，这个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呢很远，所以呢就很容易呢受到外族、外邦那些的宗教、那些假神来到去影响。这两个地区呢是一个道德败坏、灵命堕落的地方。那个地区的以色列人不单受到外族的滋扰、外族宗教那个的侵略，而且呢更加被国内的同胞呢来到去鄙视的噃。拿撒勒大家都知道，很熟悉这个名字，就是呢位于在西布伦这个的境内。耶稣的门徒拿但业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说话，你都记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从这句说话就看见当时以色列人对这个地区的人那个的态度。如果各位被尝试过被人藐视啊、唾弃的话，你尝试过这些这样的滋味，就能够体会到西布伦和这个拿弗他利这两个地区的以色列人他们饱受肉身心灵那个的痛苦。不过满有怜悯和恩惠的上帝，首先是选了在这个的大光、在这个地区让他的大光来到去照耀他们。表明上帝是深切深切关心他们那个的困境，深切来到去同情他们那个的痛苦。上帝是乐意来到去拯救他们，并且使他们得着这个的荣耀。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这个的藐视，也就是说呢看轻或者呢看低，也都提到得着荣耀，也就是呢看重或者敬重。就好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上帝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就说因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五节，以赛亚先知上帝感动他讲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世间的权贵领袖在上帝眼中不过如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今日我们如果陷入一个人生的低谷， 啊，我哋好自然系唔好受啦。我哋或者会感受到周遭嘅人咧，都好似咧用一个白眼，或者用一个睇唔起我哋嘅眼咁嘅眼光嚟到去睇我哋，睇低我哋。啊，然而假若上帝与我哋同在，啊，企喺我哋嗰边嘅话，无论世上多大权势嘅人，啊，有点样有才有地位嘅人，亦都唔能够咧胜过我哋。啊，世人嘅份量就好似以赛亚先知所讲嘅，不过轻如微尘。人嘅真正价值不在乎拥有几多嘅财富，拥有几多嘅学识，拥有几多嘅经验，亦都唔在乎你系咪靓仔。大家望住我，我唔算靓仔，不过感谢神有师母嫁俾我。人嘅真正价值系在乎我哋是否属于上帝，并且咧，我哋有冇从上帝嗰度得着佢俾我哋应该有嘅嗰啲嘅性情。啊，如果我哋喺逆境当中，我哋能够紧紧抓住我哋呢个属于上帝喺耶稣基督里面嘅身份嘅话，我哋就能够持定我哋嗰个咁嘅嗰个嘅身份地位，我哋咧就能够得着上帝肯定俾我哋嗰个嘅性情，咁样喺任何嘅逆境里面，我哋咧都唔需要害怕。我哋喺任何嘅逆境里面都唔会咧系害怕我哋嗰个嘅尊严会被任何人，会被任何嘅处境嚟到去夺去。我哋喺任何嘅处境里面，就算喺人生嘅低谷当中，我哋仍然能够挺胸昂首嘅嚟到去生活，嚟到去维护返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嘅尊严。喺呢个嘅经文嘅第二节，先知以赛亚佢咁样宣告，大家可以睇住嗰啲紫色嘅，在黑暗中行走嘅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当呢个先知宣告呢个应许嘅时候，以色列人仲未见到呢个大光噃。不过佢咧十分肯定上帝嘅应许咧系必定会应验嘅，因此咧佢用咗现在进行式present perfect tense 嚟到去描述呢个应许，就讲出话其实呢个应许咧虽然未嚟，但系已经咧嚟咗啦，已经咧系照耀呢个喺嗰个地区嘅以色列人。边个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大光？就是耶稣啦。耶稣就是以色列人将要见的大光。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选择了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加百农和加利利沿海岸一带作为他宣教的工场。马太福音刚才 Kevin 都跟我们读过四章的十四节话，这个是为了要应验先知以赛亚那个的预言。耶稣选择在这一带的地域开始传道，和他选择了在马槽降生，其实是一样东西，就是表明他愿意与那些被鄙视、被欺压、被剥削、被遗忘、被罪恶捆绑、生活在困苦当中、颠沛流离的人来到去认同。他自己讲过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正是这个的道理。我们自己问一下，我们今天在世所拥有的一切，是其实比较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所拥有的一切是多过不知道多少倍。耶稣他曾经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一生简朴，他是充满着上帝的荣光，他的遭遇与经历是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所以我们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时候，落入人生低谷里面的时候，就算我们很容易感到自卑，抬不起头来，但愿 诗篇第三篇第三节的说话鼓励你。那里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持定我们属上帝那个的身份，同埋我哋从上帝所得嚟嘅嗰啲嘅一切嘅祝福，我哋就肯定，就算喺逆境当中，我哋仍然能够挺身昂首，抬起头嚟到去走过，因为我哋系属于耶稣基督嘅。耶稣系生命之光、仁爱之光、真理之光，佢驱散灾祸嘅黑暗，好叫我哋能够睇得见。平安之光，他驱散了死亡的黑暗，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生命之光，他驱散了罪恶的黑暗，好叫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救恩之光。耶稣的大光，他照耀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落入不同环境的人当中，都可以得到耶稣的大光。耶稣的大光可以扭转了他们的遭遇，帮助他们开出一条新路，进入新生。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节，第一节那里说，先知以赛亚提及这个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外邦人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是解作民族，怎解？而加利利呢是解作一个圈，咁解一个圆圈，咁解亦即係话呢，西布伦地同埋拿弗他利地呢係被呢个嘅外族係围绕住嘅。例如如果大家望上去图靠顶差唔多西边嗰度，即係近住海嘅地方，你睇见有腓利基，而东北呢即係右手边係有呢个嘅叙利亚，而南边你睇见呢个嘅撒玛利亚。当耶稣基督佢离开呢个拿撒勒迁移去到呢个加百农，大家睇见一个好细点嗰、那个加利利海旁边嘅嗰个地方，开始佢嘅侍奉嘅时候，福音就从一个犹太嘅社群进到去一个外邦民族当中，继而直到地极。耶稣嘅行动正好打破咗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只是会祝福以色列人这个这样的错误讲法。上帝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呢还是万民的上帝。上帝不单止要祝福以色列人，他还要祝福万族，包括中国人、加拿大人。耶稣曾经改变了在这个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他亦都医好了患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他亦都帮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赶鬼。这一切正正显明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去到会堂，去到犹太人的社群当中来到传讲福音，而是去到各城各乡每个的民族来到去传扬上帝的好消息。上帝救世人的计划是贯彻始终，始终如一。大家都记得上帝对亚伯拉罕那个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二章，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已经应验在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为救主的人身上，包括非犹太人。正因咁嘅缘故，使徒保罗喺呢个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话：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了产业。因为上帝给予嘅应许，以色列人同埋万民万族唔再喺黑暗中行走，我哋睇见大光。耶稣基督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一起欢呼喜乐。但愿我们在这个降临季节里面，我们不单止说 是享受这个救恩之光，我们还能够为耶稣基督去发光。在过去六年的教会侍奉，我们努力于实践一间教会两个事工，即是中文英文事工的架构模式。在教会透过联合的中英文崇拜或者其他的场合，大家生活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又见到英文事工慢慢的成长，洗衣房团契的团友对我们的教会呢个归属感大了很多，并勇于呢承担教会的事工，做执事啦。今年或者明年就有一个来自这个洗衣房团契的 Gary Poon 弟兄，有教主学啦，有很多这个洗衣房的弟兄姊妹是教紧英文的主学。我们慢慢朝着教会的意象奔跑，就是呢这个的声明了，我们再读一次，我们读过的以前，我们再读一次。我们看见一群游合众多不同年辈及文化背景的信众不断成长，怀着关爱，勇于冒险，深化其对基督的爱，彼此结连，带着热诚去接触并服侍他人。在过去六年当中有没有困难挑战呢？当然有了。举个例，在团契改组之后，我们继续面对团契导师缺乏那个的问题。在两个星期前的英文崇拜，有信望爱的团友分享到他们面对明年这个缺乏团契职员的问题。谁知道上帝呢在他奇妙的安排底下，藉着一个讯息一个分享，改变了人心，为团契预备职员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去侍奉。是什么讯息呢？就是全间教会每一个信众都是牧者。不单止全职的教牧同工是牧者，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牧者。我们要好好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得着5000银子的就好好去用尽使用5000银子，我们得着2000银子的就好好去用尽使用这2000银子，为了要服侍上帝，服侍上帝的教会。但愿我们众人一同参加教会的侍奉，付出一分力量去建立我们这个教会的大家庭。英文部的青少年人很需要你们的提携和引导，但愿有更加多教年长的弟兄姊妹能够冲破这个这样的文化的界限、语文的界限，去帮助这班青少年人的生命。我坦白说，我的英文初头来的时候，很多年前了，固然是一般的，但是因为我不怕丑，因为我愿意去参与，同埋我有个咁嘅 passion， 我有咁嘅热诚嚟到去参加呢个英文事工。感谢神，神嘅怜悯让我今时今日，我仲未呢係失去呢种咁嘅 passion， 而且呢我仲喺英文啊、语文啊、文化 culture 嗰方面係获益良多。你哋都可以，我哋唔係因为香港嚟嘅，咁呢我哋就淨係挂住香港中国嘅文化。既然我哋生活喺加拿大嘅时候，我哋应该呢多啲嚟到去认识其他嘅文化，甚至乎喺教会里面去参与帮助我哋下一代。唔单止喺儿童事工，当啲細路仔大咗去到呢个嘅 teenager 嘅阶段嘅时候，我哋继续嘅去承担。上帝为信望爱团预备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3:20所讲的说话，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在最近这段日子，当我安排放安息年假的时候，我特别祈求上帝感动弟兄姊妹看见教会的需要，能够呢是挺身而出承担这个的侍奉， 在侍奉中来到去成长。我在香港信耶稣的teenager 的时代，我都回教会，但当时的灵命是很呆滞。直至到我去到 Edmonton 读书，参加了这个华人宣道会，刚才讲过，参加了英文事工的侍奉，那个灵命先开始呢来到去活泼起来，先成长起来。相信大家都会是一样。感谢上帝安排严牧师出任这个主任牧师，我们要多谢他。深信大家会支持爱戴他和其他的教牧同工。明年教会的主题是主爱是我家， Bonding together in Christ's love。 有三个的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上帝的角度明白存在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同的文化。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呢在基督里面来到深化我们彼此间的关系。第三个目标呢，就是将我们个人的家庭和中文、英文、儿童事工三个事工融合在教会整体里面。恳求上帝来到去上帝的灵来到去率领我们众人，在我们中间能够自由运行，透过不同形式的聚会侍奉达到这三个的目标，让我们教会真的充分地体验到主爱是我家。在我放安息年假的时候，我可以多了一些时间去探望我妈妈，实在要多谢弟兄姊妹对我妈妈不时的问候关怀和代祷，使我感受到在这件事上感受到大家那个的关爱。除了与家人相聚之外，我感谢神为我在香港预备了一个好好舒适安静的环境，让我可以去休息啦、阅读啦、退休啦和默想等等。师母也会陪我去探访参与这个香港思源协会在广西那个的事工，具体的工作计划要去到香港才知道了。请大家为我代祷，叫我亲近上帝的时候得着智慧，明白上帝的心意，知道呢回来的时候怎样去继续参与教会的侍奉，带领住教会。有人问你几时走啊？我两日后就走了，是星期二。黑暗中的人需要光明，他们需要被安慰、被肯定，知道有光明的存在，光明正在照耀他们。上帝带着藉着耶稣将这个光明带到来这个世上。在这个降临节的期间，我们需要问自己以下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大光中呢？我们有没有生活在上帝的爱中？我们有没有得着从上帝而来的平安？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任何一个的小节里面来到信靠上帝呢？至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吗？就算我们工作或者经济有一些的忧虑，但我们能不能够信靠上帝来到去度过呢？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个弥迦书第六章所讲的，在生活上好怜悯、行公义，与我们上帝同行呢？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话，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祂这个的光明。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很肯定挺身昂首的来答我们有。愿上帝保守赐福给大家，又愿耶稣基督这个降世的讯息带给我们无限的光明、无限的盼望，也都帮助我们能够在世上继续朝着耶稣基督的大光来到去生活下去，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到他。我们感谢神，阿门。我们同心祈祷。